同样的培训，那些人都不敢来参加。然后负责支持这个事工的当地的教会，他们也战战兢兢的在想什么时候政府会把他们全部关掉。传福音是一个权利，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把握。我也常提到，在天气不好的时候，特别是长辈们，有些时候要搭公车非常的不方便，有些时候甚至危险。有一些牧师可能就会说，无论什么样都一定要来教会聚会。那我的侍奉的理念就不一样，在哪里敬拜都一样，最主要的就是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上帝。所以如果 只能够在家里面敬拜，你把最好的给上帝，上帝是悦纳的。反过来，就是我们来了，但是身体在，我们的外壳在，我们的里面不在的话，其实这个敬拜也不讨上帝的喜悦。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刚才提到最近三藩市都下很多的雨，前两个礼拜就听说粤语堂有一对老夫妻90多岁摔倒了，我们都为他们祷告，赵牧师也首先的去看看他们。后来我也问赵牧师说，方不方便我也去看看他们，赵牧师好啊，所以就跟他们约了在前一个礼拜五就去看他们。啊，没想到呢，在上个礼拜五啊又下雨。他们呢就住在靠近中国城啊那一边的，那停车也不方便。不过呢还感谢主，我到了那一边啊，我就找到一个停车位啊，停下来就走去他们住的公寓那里。他们住的那个公寓呢是很多户，而且呢外面就有一个铁栏铁杆，然后呢要从外面的门进到这个屋子的话呢还挺远的，可能从这里一直到祷告室差不多的距离。那我去之前先打好电话啊，我现在就出门了，20分钟就到你们那里。好了，我到了那一边，一到了外面，这个铁门一定有暗码，这个号码，我不知道这个暗码，没办法就打电话。太太接电话，她讲什么我听不懂，我讲什么他听不见，那就他就不会，他大概知道我是谁，但是呢就是没法子沟通。后来呢电话就挂掉。这一边下雨啊，那一边没有人开门，我远远的看到在这个屋子有人站在那里，我也看不清楚是谁，但是呢我挥手他也看不见。那没办法了，就看看门那个地方什么 AZ， 大家知道哈，就没个按啊，看看会不会再来一遍。因为呢我手机打电话给他，他可能没法子按铃替我开门。所以呢终于找到了，就打电话，他在接，还是那个太太接。接了之后我还是听不清楚他讲什么。总而言之他还是没有开门。我就在那边等，然后想一下啊，我这个投进去的铜币时间够不够，所以呢就是这有一点狼狈啊。不过呢还好，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就在屋里面就走出来，他要去什么地方， 所以他到了那一边把铁门一打开，那我怎么样？他冲进去了。平常我都不冲进去了，因为也不应该。那但是呢，那个没办法了，他一开门，那我就冲进去。就到了这个屋的地方，就看到有一个人就站在那里，原来就是我要看的那个长辈。原来呢，他不好要我在外面等，他就下楼，在楼下的地方，但是他眼睛看不清楚我，所以呢，我在外面等，他在里面等。进去之后，我说：“伯伯，不是听到你跌倒吗？你怎么还特别跑出来？我都不好意思。”不过呢，他还是可以走动就是了。然后呢，就很快把我带进去他们的单位进去看到他太太我就谢谢他，我们就坐下来，他就当然很快的拿一杯茶。我们聊了一会，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跌倒等等等等。然后呢，我才知道他们的情况，因为每一个礼拜天粤语堂，他们一定是最早来，就坐在左手边中间的地方。后来我一边谈，看到这个姐妹一直在笑，点点头。然后呢，她的先生告诉我，原来她完全听不见。完全听不见的人来教会崇拜，听什么？不过她还是来。两夫妇90多岁，坐公车。粤语堂崇拜是9:15，他在崇拜之前一定坐在左边中间的地方。到了他们摔倒已经有几个礼拜没法子来，特别是太太，因为太太我们平常走路是前后这样走，现在太太呢这样走不行，她又这样横着走，好像是螃蟹一样的，一点点一点点的这样走。不过呢，先生还是说希望再过一两个礼拜他们还是可以过来敬拜上帝。那提到他的太太在听不见下面，但是呢丈夫说话太太点头，丈夫就说到了唱敬拜诗歌的时候他可以看到那些字，他就跟着唱。那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我们的条件都比这对老夫妇要好，那我们带什么来敬拜？另外一个是也是前两个礼拜了，我忽然之间就收到一个短信WeChat 还是怎么样忘记了，这个短信是谁打给我呢？是吴景辉，大家还记得他吗？吴爸爸。那我不敢跟他联络，知道他们家都很忙我不敢跟他联络。没想到他会发一个短信给我，他说你好吗？我说很好啊，你最近怎么样？没有，在下面的话呢，他就送了一个图片给我。那我就发现呢，就看到这个图片，他们一家人也是笑眯眯的，但是呢旁边还有三个人。那三个人呢就是前两个礼拜在我们教会这里聚会的，是我在波士顿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小孩。原来他这个弟兄在台湾跟这个吴爸爸是同一个教会，他们非常熟，所以他们来到这边的话呢就特别去看看这个吴爸爸。这个吴爸爸在短信里面就说：“哎呀，这对年轻人非常优秀也谢谢你，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呢，是我替他们做辅导的。他和吴爸爸特别是代表这个年轻人要谢谢我。这对我辅导的也是很特别很难得。这两个人都很优秀，他们是在 Cornell 大学。” 这个读书的，然后在那边认识。后来呢就谈恋爱，就要结婚啊，他们就找我替他们做婚前辅导。做了差不多，我就问问他们这个整个的计划，他们说他们随时都可以结婚，都希望很快的结婚，但是呢那个女的母亲坚决反对，坚决反对。那个父亲都在旁边说话，但是妈妈呢就是不愿意放女儿。所以那个时候男的非常的焦急，有一点差不多等不住了，可是呢女的就夹在中间，就还是很耐心的，也是劝他的未婚夫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呢他们这边等，同时候呢我已经答应了金门教会，我会六月，那个是2014年来金门教会，我就说如果到了五月底你们不结婚的话呢，可能你们要找别人替你们证婚。其实呢找别人证婚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呢就在我走之前的一个礼拜，妈妈放手了，所以他们是我在波士顿举行的最后的一个婚礼。他们这一对新人非常的开心。人生会碰到很多的阻碍，看到吴爸爸两个小孩都有这样的重病，但是他们还是坚持的，而且是开开心心的喜乐的来敬拜，来走人生的路。现在这对年轻的夫妇他们跨过这些困难，现在也是开开心心的在他们的小家庭里面一起的生活。我们如果是在顺利的时候，我们抱着什么的态度？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又抱着什么的态度？我们前两个礼拜开始讲约翰福音，我们讲到生命之道，特别是道成肉身，我们就特别的说我们可以分开三段，我们只讲到前面的一段半，我们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我们有没有这种的把握，这种的全然的依靠？我们也提到说万物都是借着主耶稣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包括我们，我们今天活在这里就是因为主耶稣，因为借着主耶稣所造的，透过我们的父母生到这个世界，但是造我们的不是我们的父母，是上帝造我们的，所以我们在他的眼中是最宝贵的。而且如果我们把凡被造的放在后面的一节的话，我上次就说凡被造的生命在他里头，我们的生命表面看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呢，我们的生命是在主耶稣里头。如果我们没有找到生命的源头的话，我们没法子非常丰满的丰富的发挥我们的生命。如果把凡被造的归在第三节，这里就说生命在耶稣里头，耶稣掌握着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就是我们的光。我们走在黑暗里面，有了主耶稣，我们依靠他，我们就可以看到前面的出路。 我们也特别的说，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没有胜过光，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和合本的话呢，就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从和合本的翻译可以这样翻译，但是我说不是最好的翻译。但是按照这个翻译的话呢，这个黑暗就是代表人类。主耶稣来到人当中，人却不接受。主耶稣不接受这个光，因为人喜欢黑暗。但是如果按照和合本修订版或者说新译本本也是这样的翻译，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这个黑暗就代表这个世界好像是在黑暗魔鬼的权势里面，但是真正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黑暗的权势魔鬼的力量没法子胜过主耶稣。我们有更大的能力在前面，我们可以抓住，不用害怕黑暗。我们上次也读了第二段前面的，就讲到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名叫约翰。这个人来了是要做见证，是为那光做见证。我们就特别说，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定位。施洗约翰非常的清楚，他不是那个光。虽然那个时候很多人围着约翰，甚至把约翰捧得非常的高，但是约翰知道他来是要做见证，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好叫众人借着约翰可以相信耶稣。不多不少，这个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被主呼召，我们的目的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他做见证，不是要为自己的好处。他不是那光，而是要为那光做见证。前面好像做的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再重复的再讲，然后就说那光是真光，来到世界照亮所有的人。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停到的地方，我们就继续的看下去。约翰就讲，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并不接纳他。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话，如果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明明是自己的地方，但是自己地方的人不认识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离开那个地方，我们的年龄还是很小。好像中国的一首诗，少小啊，怎么样说，离家老大回啊，然后呢，乡音无改鬓无吹，下一句怎么说，儿童相见不相惜，笑问客从何里来啊，对不对？就是有这个味道在里面，都不认得你了。特别那些年轻的一辈，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那些人都不认识他，更不接纳主耶稣。我很喜欢这个图画啊，把一些英文讲到这个主耶稣的啊，把荣耀归给主，但是呢编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忧愁的一个人啊，耶稣的一个像。那耶稣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别号，就是忧伤之子。但是呢约翰继续的讲下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他，不接受他， 但是有少数的人接纳他。当我们接纳他的话呢，他就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上帝的儿女，但是呢要有这个 license， 又有这个权柄的话呢，就先要考一个试。这个试很简单，就是愿意接纳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把自己放下来，像保罗所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继续地说，这些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愿生的，而是从神生的。前面三个不是，后面有一个正面的说是。他要讲的是什么？是生命的不一样。生命的不一样。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改变。如果我们生命还是以前的生命，我们就真的需要问一个问题，我是不是真正清楚信了耶稣？最近有一个年轻人特别跑来跟我问我这个问题，蔡牧师，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清楚信主。我提醒他，鼓励他，当他会这样问，就是他里面意识到他需要更多的改变。这个弟兄肯定的是清楚接受主，但是生命的改变比较慢，所以有些时候呢，他自己等不及，也就问，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圣灵，是不是已经清楚的信主。这些人我们特别需要鼓励。最可怕的是那一些以为自己已经信了主，也从来不问不检查自己，就继续的这样过日子，以后可能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可能主会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虽然你说主啊主啊，因为你的生命还是旧的生命。生命要从此不一样。猪有猪的生命，猪的生命就喜欢在泥巴里面打滚。牛有牛的生命，它就是努力的去耕耘。鸡有鸡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不一样？最近下很多的雨，在下雨里面，除非必要，那大部分的人呢就不出门。我看到这个照片，连长颈鹿都要避雨。那这个看起来很有意思，很可笑。那我们三年前就去过非洲一趟，也提过了，在这个非洲的那个 safari 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也看到很多的动物。真的下雨的时候呢，动物就跑不到树下避雨所以连动物也会避雨怕雨。但是有一些的动物下雨的时候不怕的，你们想到是什么大声一点。河马 OK， 河马，那我不知道，有可能对但是河马很多时候是在水里面生活的，那我想水中的生物不算因为它平常就在水里面所以下雨它大概不怕的。有哪一些动物生物不介意下雨的？小鸟、鸭子鸭子、小鸟那我自觉的就会说小鸟也会飞到树下，不过可能要多观察鸭子也可能它也一半在水里面。还有没有别的恐龙那我不知道了那我给大家看下一张是谁不怕下雨？ 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下雨更有情调，对不对？不过我在猜想，这两个人结婚之后，过了十年、二十年，他们下雨不会出去的啦。有多少人结婚二十年下雨出去的？像他们这样，好像不多了哈。不过呢，却有一种的生物，下雨会特别出去的，是什么呢？蚯蚓，对不对？下雨的时候呢，草坪平常看不见蚯蚓，但是下雨呢，就特别看到蚯蚓就出来了。那为什么下雨，这个特别是下雨之后我们才出去，就看到很多的蚯蚓在那一边？那这个是 Scientific America， 美国的科学啊，有一篇的专文研究他们说的。那有一些人呢，就以为说蚯蚓在大雨之后呢，因为土壤都被水这个遮盖，而且里面的水分太多，所以呢就怕这个蚯蚓呢被溺死，因为水淹死啊，太多水了啊。这个是科学家多年以来以为的，但是他们做了研究之后，现在的结论不是这样，这不是真的。因为蚯蚓通过他们的皮肤来呼吸，所以呢下雨雨水在他们的皮肤方面不会影响。实际上面呢，他们需要在土壤中的水分有一点水，他们才可以比较容易的呼吸。换句话，如果在干地里面，蚯蚓会死啊，因为他们呢在干地里面没法子呼吸。那为什么呢？在下雨之后他特别跑出来呢？雨水让蚯蚓有智慧，在土壤的表面移动，而且移动的比较远。因为平常你冒出来太干了，走不远。那在土壤下面走的话呢，走得慢，因为有泥土挡住你，吃泥也没法子吃太多泥。那所以这个缘故呢，那趁着下雨，外面的水分比较多，他们呢就冒出来，就可以这样的行动。有多少人以前就知道这个答案？我也是读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才会知道。猪有猪的生命，牛有牛的生命，蚯蚓有蚯蚓的生命。一般的生命下雨不要出去，蚯蚓就不一样，蚯蚓要特别的出去，不一样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还是老的生命呢？还是有新的改变的生命？这些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愿生的，他们是从神生的。换句话，我们从我们的父母那一边生下来，当然我们就说创造我们的还是上帝，但是那个生命是血的生命，那个是情欲，可能是情欲的生命，是按照人意所生的。唯有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好像以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会多看一点，尼哥底母去找耶稣谈到永生，耶稣说一定要从水和圣灵生的，要第二次生才能够进到上帝的国。我们有没有第二次重生？还是活在第一次里面？第一次的话是上帝造我们，但是按照这里所描述，我们不算是从神生的。又有第二次重生，我们才算是从神生的，就是凡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他就给我们权柄做 上帝的儿女。整个约翰福音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生命，而且我们要接受这个的生命。我们就进到第三段，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四节，准备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一的儿子的荣光。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前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还是有一点莫名其妙，到底道是什么？到了十四节，这个是钥匙，就说了，道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而且呢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很多人都会提醒我们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把上帝的恩典和真理活出来，表明出来。特别你注意，先说的是恩典，后说的是真理，两个都很重要。但是大部分的圣经，当两个都平排的在讲的时候，往往是先提恩典，后讲真理。不是真理不重要，真理肯定是重要。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法子到父那里去。但是人凭着自己，没法子认识真理。就是上帝是如何伟大的真理，跟我们距离都很远，因为我们没办法明白真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明白真理呢？就是上帝施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受真理，我们才能够明白真理。换句话，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选择主耶稣，我决志接受主耶稣，好像是我做决定啊哈。是我们有做这个决定，但是背后的开始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敢可以说阿爸父。所以开始的话还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往往就先提到恩典，然后提到真理。从这个角度呢，也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特别的注意。有一些基督徒对于真理非常的认真，这个是好的，但是在强调真理当中缺乏了恩典，这个真理不小心呢就变成为律法主义，一定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才合圣经，才讨上帝的喜悦。我平常我就很谨慎的，不会随便这样说。我们要带着恩典来对待别人，或者说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在同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时候碰到困难，我们希望别人是用恩典待我们呢，还是别人就用律法或者说只强调真理来对待我们？如果我们会这样想的话呢，我们对别人做更多的恩典，主耶稣来也是要把上帝的恩典表明出来，而且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还是比较熟和合本啊，这里是说父独一儿子的荣光。约翰他来就是要为这个光做见证。然后约翰福音的约翰就提到施洗约翰，这里这个十五节讲到这个约翰呢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为光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先于我，因为在我以前他已经存在。这个翻译呢就讲的比较容易理解，和合本的话呢因为在我以先他已经 已经在了，读起来就有一些不容易理解。换句话呢，从来到这个世界的角度，约翰，施洗约翰比耶稣早生6个月。我们的圣经的讲呢，应该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哥，因为他们的母亲，两个母亲呢，他们是姐妹的关系。所以施洗约翰是表哥，他先来，然后呢6个月之后耶稣就诞生在马槽里面。所以呢也是施洗约翰先出来传道，然后呢耶稣就来了。可是呢施洗约翰说，那在我以后来的他先于我，因为太初他就存在。但是呢后来他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就变成人的样子。约翰继续的说，从他的丰富里我们都领受了恩典，而且恩上加恩。一般的恩典还不够，而且呢更多的恩典，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呢却是由耶稣基督来到的。感谢主，我们接受他，我们就接受真理，也接受恩典。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独一的儿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已经来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已经认识他，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依靠他，跟随他？我们信靠耶稣不单只是嘴巴里面说，可能大家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比方，如果有人把你的眼睛蒙蔽起来，然后呢那个人就说，我拿了一张椅子放在你的后面，你可以放心就坐下去，你坐不坐？有一些人就摇头了，我也不坐，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也不坐，因为有可能他还是拿我来开玩笑，对不对？但是如果拿椅子给我们的，要我们坐下来的那个，如果我们怎么情况清楚是耶稣基督那个声音从神来的，我们坐不坐？有一个小说就讲到一个人在黑夜里面走路，一下不小心就从这个山上就跌下来，后来跌到半路的时候呢，他抓住一个树枝，然后呢就悬在半空中，他抓得很紧，树枝呢还是维持的。但是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没力气了，他就求上帝拯救他，有声音就跟他说，你放开手吧，你就放开手吧。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有人点头了，你会不会放手？我不知道，我在想到了我没办法呢，我一定要放手，但是呢大概是在没办法下面。后来这个人一放手，原来他的脚离开地就是2寸。结果这个无辜辜的 无缘无故的受苦一个小时挂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跟随上帝也是这样？今天的灵命日粮，我觉得那篇挺有意思，也跟我们今天讲到的都配合。其实我两个礼拜前准备另外一篇灵命日粮，我就把它改掉用今天的这一段。 Where are you headed? 你去哪里？或者说你往哪一个方向走？ Where are you headed? 中文就把它翻译成为锁定目标，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中文的翻译也不错。如果按照这个中文的翻译， 英文的话呢，应该叫做 target fixation， 就是盯住你的目标，要盯住你的目标。这一段的林命日阳这样作者这样说，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方向？我曾意外的在一个摩托车训练场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想应该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他却是在开摩托车培训里面学到。那时我跟几个朋友都想要去骑摩托车，于是便一同去上课。其中一个训练的课程就是教我们怎么样锁定目标 target fixation， 盯住我们的目标。教练就这样的说，你开摩托车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预料不到的障碍物。如果你锁定的目标就是这个障碍物的话，紧盯着它，结果你就会冲向它。但是如果你能够看到障碍物以外的地方，将目标锁定在你要前往的方向，往往你就可以避开这个的障碍。我没有学过骑摩托车，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学过的有没有听过教练这样教啊？没有人听过哈。啊，都是自己骑的哈。啊，今天你补一堂课了哈。就是不是说你不看地面的障碍物，而是说你的这个目标应该还是朝着你的方向，然后呢，你就可以避开这些的障碍物。那我请培培哈，下一次你开脚踏车的摩托车的时候啊，你要试一下，然后回来报告是这个行不行啊？不过起码这个作者上的那个课，那个教练却是这样的教。他还说，你锁定的目标就是你会前往的地方。这个简单明了却寓意深远的原则也适用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当我们锁定目标，盯着所遇到的困难和挣扎，我们的生活就会被这些的问题所缠绕，走不出来。因为那个东西，我们越盯着它，我们越走近它，那个东西就越来越大，走不出来。圣经鼓励我们眼光要超越所看到的困难，看远一点，仰望那位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困难的上帝。我不晓得大家今天有没有碰到什么的困难，大的困难，小的困难，你是不是在想着这些困难？还是你愿意把目光看得远一点？诗篇121篇，诗人自己问自己，我要向上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然后他自己回答，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最后的一节他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障碍，看起来好像无法克服，但是上帝可能透过这些障碍要我们学会仰望他，好让我们的目光超越困难，不要让这些的难处主导我们的 观点。最后一个祷告，天父，我愿一生的跟随你，帮助我们不看困难，而单单的仰望他。如果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如果耶稣是神，生命是在他里头，甚至我们的生命也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没法子胜过光。而且这个光来到这个世界，人家不接受他，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有新的生命。而且他来了是要把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意味，我们不依靠，我们还依靠谁呢？如果有这样的意味，我们说我们已经接受他了，如果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旧生命的生活，凡事抓得紧紧的，抓着树枝不放，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事情，把问题看得越来越大，那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有真的生命在里面。上帝没有答应我们说没有，我们的生活没有困难，但是他答应他会帮助我们克服困难，让我们更多的来依靠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像以后我们会再看约翰福音提到了，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彼得讲那句话，因为耶稣在教导众人的时候，他要众人都放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圣经就说群众的反应是，这话甚难，那么难，跟随耶稣真的不容易。主耶稣看到他们这个反应，就转过来跟门徒说，你们也要走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主帮助我们看见不是我们面对的困难，让我们看得远一点，看到那个山上，我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就是从造天地也是造我们的耶和华而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